坐，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师牧师来证道。
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新约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我用这个和本的圣经读，你们可以回应，随便你们用手上的什么语文、什么语言、什么版本的圣经都行。我读第一节，各位读第二节，我们这样轮流起应，读到第十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
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一起读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感谢上帝让我们过新年，这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敬拜上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许多人的生命和时钟已经在2015年停止了，神让我们进入2016。我想那是神特别的恩待。那么我们进入2016年当做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以彼得后书来分享。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第三节说神赐生命和谦敬的事，到底什么是生命和谦敬？为什么他又赐我们生命和谦敬？因为下面第十节、第四节有这样说到，第四节他这样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里没有直接讲到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那么通常我们觉得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么可能就是一些物质上，钱财啦，房屋啦，身份啦，地位啦，这个在世界上很有名声。其实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夸口这些，其实这里所说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是指着，因为前面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第三节说赐给我们生命和敬虔，第四节又说 赐给我们一切，赐给我们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以我们就这么样的可以看出，在这段圣经这里所说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些生命跟谦敬的应许呢？他说到第三节说到，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我们认识造我们的主，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了，是主先造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同时说到这位主是谁，这位主是荣耀的主。所以我们是不是一直觉得我们的上帝是荣耀的？在我们的信仰核心五个核心里面，唯独神的荣耀一直要让我们，一直要常常提醒我们。今天一切啊，我们在地面上有任何一切的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荣耀是属于主的啊。所以唯独神的荣耀，你在地面上你有钱，你有地位，你在地面上你有学问，你是备受尊敬的人，那个荣耀不是属于我们，是属于主的。这个要常常记得，唯独神的荣耀。在聚会中啊，在聚会中啊，在任何的活动，不是人得荣耀，记得一定要让主得荣耀，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因为他是荣耀的主，他用他的荣耀，这里说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美德是什么呢？我们要时时记住主的美德。那么神学上说，主的美德其实就是主的神的道德的属性，神的道德那一方面的属性。我们知道神有自然的属性，有些书伯克富的这个神学书籍说它是不可传达的属性，好像说神的这一个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在，这只有神才有，人没有，这是神的这一个超然的属性。那么这个就是神不可传达的属性，有的叫做自然属性。可是另外一边方面呢，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就把他的这一个道德的属性，或者说可以传达的属性，神有我们也有的属性，那么神照着这样的一个属性来造我们。所以神有爱，我们应该也有爱啊。神有这个神有怜悯慈悲，那么我们也一样的要有怜悯慈悲。所以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光明、神的怜悯慈悲，这些都属于什么？神的道德属性。所以这个就是他的美德，他用他的美德啊来造我们。那么在他的美德当中，我们常常要强调的就是他的爱跟他的圣洁。因为今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圣洁的这个社会当中，不圣洁的世界当中。所以当年以赛亚先知他来到圣殿，他看见那一幕神的异象，他就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生长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今天来到教会的话，一来到教会，我们首先要让我们发觉到的啊，这个教会跟社会的群体不一样。教会是一个圣洁的群体。所以神是用他的美德来造我们。好，感谢赞美上帝。好，那么继续看下去，神赐生命和敬虔的应许目的是什么呢？请看第四节，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里没有说，我刚才已经说，这里没有讲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什么。可是你从第三节，他赐的是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所以这个极宝贵极极宝 极宝贵极大的应许，我们把三跟四节合起来看，就很容易看到，其实就讲到是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和谦敬的应许，也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继续的追求他要给我们谦敬生命和谦敬的应许。那么这个生命和谦敬的应许啊，那么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这里就说了，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说，我们信主，我们蒙召，我们造作荣耀的主，美德的主，他有那一个很超然的道德属性，他的爱，他是爱，他是圣洁，他是光，他照我们，他要我们，这个有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么当我们常常讲到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思想到从情欲来的败坏一定是那些男女之间的情欲啊，或者是那些，其实情欲的败坏就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败坏。当我们酒瘾当我们毒瘾啊，就是赌博或者吸毒啊，毒瘾就包括烟瘾呐啊，烟瘾。那么，然后今天还有网瘾啊，网瘾就是整天沉迷在那个网络里面，对不对？其实很多都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当我们不节制的时候，很多都可以成为瘾啊。有些人就吃瘾，他到处找吃，这都是怎么样？这都是从情欲，这些都是从情欲来的败坏。是的，今天整个社会呢，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松弛啊，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随便，这是情欲来的败坏。但是不单这些，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我想我们这些都懂，因为每个礼拜我们都被提醒。好，那么我们要脱离这些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是其实这个就是信主让我们得救了。得救之后，我们要操练生命。操练生命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脱离这些败坏，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呢，跟神的性情有份啊，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再次感谢上帝，如果真的跟神的性情有份，神是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神有爱，我们真的也是有爱啊。神有这个，神是光明的，我们做事情也是光明磊落的。我想这样的一个人啊，我在想在地面上我们活得真是有意义。好，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今天在地面上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信主了，我们得到生命和谦敬。讲到这里了，已经四分一时间过去了，但到底生命和谦敬是什么？我们已经听了最少十次或者十五次这个词，生命和谦敬，生命和谦敬。感谢上帝，彼得并没有就这样停止，他继续的很具体的把生命和谦敬的事在第五节里面，在第五节一直到这个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把这三节里面把生命和谦敬呢告诉了我们。好，生命和谦敬到底是指什么？第五节就具体的说，他说，请看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正因为这个缘故，神赐给我们生命和谦敬，赐给我们生命和谦敬，为了要我们跟上帝的性情有份。为了要我们能够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所以呢，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人类生命和谦敬包括在第一，殷勤。殷勤一般上是指做事情，一般上是指责任啊。 我们要分外的殷勤。那么责任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有两双重的责任，第一，我们是人，所以应该尽人的责任。比方说你是一个学生，殷勤读书对你是重要的啊。好了，你是一个儿子，殷勤的来帮助父母亲，殷勤的来孝敬父母亲，这是重要的啊。你是一个工作人员，你是一个工人，殷勤的做工对你是必要的，我们要殷勤啊。所以这个是指人应尽的责任。那么殷勤，对我刚才说，都要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对人应尽的责任。所以一个懒散的学生啊，他就不殷勤，我们都很明白，所以我们都需要殷勤。一个工人他也是需要殷勤，所以如果别的人他可以偷懒的话，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人。我们不管那个老板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老板，他是信主的，他是不信主的啊，或者是他对待工人很好，还是对待工人不是太好，很刻薄。但是你因为是他的工人，主怜悯我们，我们仍然是做一个殷勤的工人啊。我们不要因为他的不义而我们也变成一个不义的人啊，反而要因他的不义，我们成为一个殷勤啊的工人啊。这一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看清啊，不要说因为他不好，所以我就以不好来对待他啊，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殷勤。好了，对我们仍然是基督徒，我们对人有责任，对神也有责任，所以我们殷勤啊。殷勤表现在对神方面，就是我们聚会殷勤啊，我们有机会，所以我们聚会参加了。一般上我们参加组织崇拜，我们其他的聚会，主怜悯我们，如果没有其他的拦阻的话，教会的其他的聚会我们也是应该参加的，特别有时候有布道会，有一些特别的聚会，这个是殷勤。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责任，我看大家很早来了，在这个地方可能有的人就要清理，有的人就要这个来预备这些聚会的所需要的，这些都是需要殷勤的去做。教会里面发动了什么的事工，我们都殷勤的参与。所以殷勤不够了，还要分外的殷勤啊，分外就加倍了，是吧？所以你聚会一次够吗？不够的啊，你还要周间教会有聚会，分外的殷勤，这是神啊，这是神借着圣经，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所以殷勤也是属于生命和谦敬的事。那么接下去就是信心了啊，我们看他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啊。信心跟德行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强调的信心，首先我们强调的信心是因信称义啊，这个是因信的称义。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只要我们信，我们不必有什么功德，我们可能完全没有功德，但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来到世界是为我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流血，我相信我一接受他为我流血的这件事实，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这件事实，我就必然得救了，我不必再加上有些其他的这个功德，其他的行为。但是德行就是，可是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因信称义，所以我就要表现出，我就要有怎么样，一个有信心的人，信心是看不到的，他却在德行啊，在德行方面要表达出来。所以信德是我们的这一个，要把用信德当作什么？当作盾牌。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信 德是我们的盾牌藤牌，那么信是看不见的，借着怎么样，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德行，借着我们的德行让人看到我们的信。所以信心，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这一点我想大家也都很明白了。然后有了德行还要加上什么？加上知识，加上知识。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祷告叫你们的爱心和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我们在知识跟见识上要增加。那么到底知识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知识是理性。一个有知识的人通常会有理性，一个有见识的人通常会有理性。理性是什么呢？理性就叫我们不至于迷信的。我这里要分辨一下理性跟理性主义，这是不一样的。理性主义是什么？理性主义就是说，凡是不能够通过我的头脑的，我都不能够接受。所以当我看到摩西过红海，我不可以接受。当我看见无论是以利沙或者是保罗或者是主耶稣让死人复活，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怎么样，这是从理性来看，这是很难通过头脑。然后这种人，这种我们称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啊，理性主义是会抵挡神的话。理性主义是抵挡神的话，跟理性不是。理性是虽然有一些事情是难于通过头脑，但是因为它是神的话，因为它记录在圣经里面，因为它是圣经的记载，它就是绝对怎么样，绝对可信的。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啊。当日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我们都不怀疑主耶稣啊，叫死了三天的、死了几天的、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我们完全不怀疑主耶稣三天后复活，四十天后升天还要再来。我们啊，这是理性。理性主义不能够接受这些，理性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一位神，而且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圣经，圣经是绝对无误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知识，让我们有理性，但我们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所以理性很重要。今天如果有理性的话，我想基督徒如果有理性的话，今天一些教会，一些所谓教会，因为我们看来看去那些都不太像教会，好吧，这些所谓教会所讲的一些啊，所讲的一些哦，你只要奉献啊，上帝要用30倍、60倍、100倍呢来怎么样来给你，他们曲解圣经的话。但是如果一个有理性的，他就会分辨这些给的是什么，给的都是钱财嘛，该让你富有嘛。而钱财是一定要信主吗？如果你有理性的话，你立刻反驳，不信主的人他们拥有的钱财比信主的人更多，那么他们什么奉献都没有。还有呢，他们所敬拜的是虚假的神明，甚至是那些虚神假鬼，那么他这么有钱，那又怎么说呢？所以他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怎么样被一些所谓牧师啊，所谓传道人用这些话来欺骗。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信徒受欺骗呢？这么多的信徒没有分辨的能力呢？这就是知识的问题了，这就是知识的问题，这就是理性。所以我们在要神把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也就是把知识和理性也同样赐给我们。那么知识的追求除了 我们要认定一位是生命和敬虔的神。当然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怎么样，需要神很多圣经以外的那些真知识，圣经以外的一些真知识，它不是神的话，但是它借助怎么样，借助一些书本一些书本，让我们可以得到真知识。所以基督徒除了读圣经，我们也是能够，假设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博览群书，但我们也是常常需要来读一些其他的书，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知识。好，这个是生命跟谦敬。接下来他又说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在选举长老跟执事，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有这个执事的长老要端庄，要自守，要庄重这些都是怎么样，这些都只做他的头脑要平衡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理性。所以节制就包括他节制里面，据说原文节制里面的字根呢，就包括了端庄、自守、庄重。所以当一个执事、一个长老，他看见了教会里面，比方说他到一个教会去，看见了一些教会有些人祷告以后然后疯疯癫癫祷告了以后呢就倒下去了，那大家都说他是被圣灵充满。那么其实当一个人他有节制，他有这个节制，他有端庄，他有自守，他有平衡的头脑，他就会去思想了，到底真的是这样吗？一个倒下去，祷告倒下去的人，他是这一个圣灵充满吗？另外一个教会看到这个情形，他又说了，这个是邪灵充满。好了，那么两个说法呢？那么到底是圣灵充满还是邪灵充满？所以当我们有节制，当我们有端庄自守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的其实什么都不是这个是头脑坏了的问题，这什么都不是我这样讲是当然我如果有很多的时间我该讲得更清楚，不过我这样讲我是负责任的。如果一个人圣灵充满我说他是邪灵一个邪灵充满我说他是圣灵，我该当何罪？我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个就来到了，我们就懂得要分辨了。那么这个分辨就包括在这个节制，因为节制这个当中，节制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呢不一定每样事情呢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如果这个事情呢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做，这个是叫做节制。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比方说我们可以看电视看到深夜吗？在礼拜六当然可以了，这是你的自由嘛，明天没有做工你可以站着站半夜三点都没问题，对不对？问题你看到半夜三点的时候，你明天早上起得来吗？参加十点的聚会，好了，你勉强起来的话，你十点钟的聚会牧师讲到你在做什么，你就在打瞌睡了，我告诉你。那么这个就什么，你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了，就这样简单。所以你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来睡觉，这个就叫节制你懂得节制了。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字里面带着端庄，带着自守，带着敬重，所以带着有平衡的头脑，所以你就能够去分辨一件事情，分辨的有分辨的能力。好，这个是属于生命和谦敬的事。接下来就是忍耐，忍耐，当然我们都以前也曾经讲过，忍耐包括了忍耐环境、忍耐人，忍耐人是宽容。忍耐环境，忍耐工作的压力，工作很多你忍耐，这是忍耐。可是有些人呢你 可这可忍孰不可忍啊，你这个人啊，有些人真的是啊，他可能在你身边，或者你看到的样子，或者他的作风，你实在是很难忍耐，或者他给你的那样的压力，那么那个你能够忍耐，那个叫做宽容。所以宽容跟忍耐，我们可以靠修养忍耐吗？可以的，靠修养可以忍耐，忍耐很辛苦，忍耐。不过那个是靠修养，真的是有一天啊没有办法忍耐的时候，他一下子他就爆发了。那么忍耐就好像修养，就好像让一些的渣滓沉在水底里面。你靠着修养，它沉在水底，你看起来还是很轻，可是你不要去动它一动，动它一动呢，它就怎么样？它就又浑浊了，这个水又浑浊了。所以有一回，有时候我们也靠着自己，我多年在学校教书啊，所以从小学教到中学的时候，觉得学生啊，真的是有些学生你真的很难忍耐，所以呢。靠着不可能忍耐，所以有时候你就得严格了。当他一不听话的时候，他叫他不要写字了，他又在写，你过去就怎么样，把他的铅笔，过去是用铅笔的，把铅笔他拿来铅笔啊。我告诉你，那效用很大的，以后他不敢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还有忍耐其他的，但是最后还是怎么样，最后还是会做出一些好像这他的铅笔的事。后来到了神学院呢，那有神学生，那么神学生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嘛，不是？而且我也学的忍耐，学的相当成功了，怎么忍耐也相当成功？我其实觉得我可以忍耐了，哇！可是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神学生，他在早礼拜听到的时候，他听到他手就这样，他的脚又翘在前面的椅子上，然后他又喝水，他这样喝水，上面同学在讲道，因为早礼拜嘛，早礼拜同学讲道。哇，真的是气不过了，我走到前面就把他的水罐拿起来往窗口外面丢出去。做完了以后回到我自己的座位，哇，后来我想我很难过了，后来我骂他啊，我几年忍耐的功夫今天就被你今天就被你废了。我说我告诉你，所以这个是靠人的，很难的。所以真的是要神赐给我们生命和谦敬的事，我们做父母亲的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忍耐，可是有时候常常就让孩子把我们的忍功废掉了，啊，主自己怜悯我们，所以忍耐应该是神赐的生命跟谦敬的事。如果是自己的忍呢，常常忍功就被废。我深信是从神而来的啊，那么就不一样了。那么接下来就能够忍耐，就能够忍耐。所以我就好像说，一个浑浊的水，一个有渣滓浑浊的水，但是你放了一种化学药品，一般上听说是明矾吧？这个明矾一放下去的话呢，它明矾就把那一些渣滓怎么样呢？凝结在一起。那么，所以如果它已经凝结在一起，如果你再去摇动烤动的话，它怎么样，它就不会再怎么样，不会再浑浊了。所以我想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才可以有办法。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其实都是一直要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神本就是我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我们需要一直靠神，任何事情都要靠神。有时候来到一个问题不能够解决了怎么办？所以怎么办？就把这个问题先放住，祷告上帝，让神来解决，让神来开路。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自己想办法的话，结果常常是徒劳无功，而且弄得整身都是啊，整身都是蚁啊，都是蚂蚁。所以我们主怜悯我们。好，忍耐以后就有谦敬。为什么讲谦敬不讲敬谦？我在讲他也大概是指着，如果敬谦单单敬谦，我们会一般上是指着神，但是谦敬呢， 他是对神我们要谦，我们对神是非常的要敬谦啊，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怕，英文 fear God 就是这个 fear 就是怕啊，我们对神怕啊。有人解释说这个怕到我们现在对神是不是怕呢，他说怕到会颤抖，可是今天我们似乎好像对神一点都不害怕，但是这个谦就是要对神害怕敬啊，对神尊敬，对神害怕，然后对神谦。那么敬呢是对人要敬，所以一个对神谦对神有敬谦的人，也是一个要对人能够尊重神所造的人。所以这个谦敬就成为啊，生命和谦敬就成为我们一方面是侍奉神，对神很敬虔很敬畏，对人也一样的尊敬，无论那个人是谁。当然我们的长辈我们要尊敬，其实小辈孩子也是一样尊敬。有时候我们替孩子洗礼，洗礼完了怎么样，我们仍然叫全体弟兄姐妹站起来，站起来呢，来欢迎这个小弟弟这个小妹妹进入我们的教会。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是不是你们愿意为这些今天受洗的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婴孩来祷告呢啊，大家就举手愿意。这个就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也是对一个小孩子的尊敬。所以生命跟敬虔包括了对神的敬虔跟人的尊敬，还有能够有爱神啊，爱还能够接下来就是爱。圣经说爱，这个爱不但爱弟兄啊，也爱众人。这个爱不但爱弟兄，请看啊，这个第七节，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也是常常我们讲的，从近及远，爱弟兄就是爱我们周围的人，然后爱众人就是慢慢的我们把这个爱伸延出去啊，把这个爱伸延出去。传福音的程序也是这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啊，由近及远，这个爱心也是由近及远。所以我们先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先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再爱众人，这个我们也可以明白的。好，我们就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生命跟敬虔会带来怎么样结果呢？请看第八节，请看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充充足足从殷勤一直到爱弟兄爱众人心，就必使你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今天不能够结好好的结果子，因为我们没有充足的这几样，有充足的这几样能够让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我在想对的，只要有那殷勤，当我们有殷勤的时候，再加上其他刚才所讲的殷勤，就让我们聚会殷勤啊，我们啊做神的工作殷勤啊，还有我们做世界的工作也殷勤，我们就有好的见证。我们这些呢，就让我们可以结果子了。人家会因为我们，哎，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很多时候，别人都不来了，今天别人都不来了，这些工作本来可以明天再做，为什么他一定要今天就把它做完？他会从我们的一些行为让看到我们的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可以结果子。第二，第九节。第九节是什么？不知忘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先瞎眼，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如果我们有这几样，就不会忘了，不会忘什么？旧日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犯罪，今天就要得胜，意思说我们过去犯罪。现在我们得到赦免了，因为我们信主， 那么我们得到赦免了，信主得到赦免以后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得胜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得胜呢？我们忘了，我们在追求生命和前进的事，没有不像这里所说的那么积极的，我们忘了，我们不敏感的，对罪不敏感的。今天我们对食物很敏感，我曾经跟一个人去吃饭，所以我很辛苦。我们叫饭叫鱼就叫鱼了，叫菜就叫菜了。他叫鱼以后，他说我的鱼只要蒸就好，油什么都不要加。我的鱼只要你跟我蒸，或者你跟我放在水里面煮一煮熟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菜呢也是这样，因为什么？他怕油了，他又怕盐了，他又怕糖啊，什么都怕。他对食物很敏感。当然，照顾自己的身体没有错，可是我们对食物那么敏感，啊，这个太甜不可以吃，这个太肥不可以吃。那么我告诉你，这不错，可是我们对罪敏感嘛。对罪敏感。有一天我在等时间要到教会去，忽然间啊，就在一个电视机前看到一幕，电视机，我在站在电视机前，然后看到一幕，这一幕啊是好像是六点，礼拜六下午七点档的那一部戏吧。那么其中有一幕呢，有一幕是在水池里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幕戏。那部戏几分钟罢了，但是那一幕戏呢，实在是不圣洁的一部，不圣洁。它是公开的，很多的家里面呢，看这一幕都看得到的。那么我其实一看就知道怎么样，这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其实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那一幕戏是应该剪的嘛。可是现在剪刀不是像过去那么那。现在好像比较放松了，结果当幕戏我们就看下去。后来我看见没有人敢，好像大家都无动于衷，而我们就非常紧张跟敏感起来了。我在想，我是太敏感吗？后来我想，我应该这样敏感。如果我们今天不敏感的话，对罪不敏感的话，罪不久就怎么样，就会侵犯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对罪敏感。今天我们对食物很敏感，很好，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们对罪的呢，应该更加敏感。今天如果有电影的一幕，或者有些人呢，有一些犯罪的行为，我们能不能够很敏感的，让我们的全身的这个防卫系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吃，我们身体有一种抗体，是不是？当我们吃了一个东西，身体的抗体或者身体会产生一种什么样防卫系统啊，来抵抗这些细菌或者这些疾病，我们就不至于生病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是对罪敏感？当这个罪侵犯我们的时候，或者看到一幕是属于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家里？我们是不是立刻可以通知孩子们说，哎，立刻通知孩子们，教导孩子们？我想这个是很有需要的，我们要学习对罪敏感啊。所以我们刚才如果有生命很敬虔的事，就不至于忘记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罪已经得到赦免，就是过去犯罪，现在要得胜啊。然后今天我们要得到救赎，就要站在什么？要站在今天的这个地位上，是今天救赎得胜的地位上。所以这是第二结果。第三的结果呢？不至于失脚，请看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啊，这几样就是刚才所说的生命和敬虔的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就是在活的日子永不失脚的话，就是在活的日子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因为这个目的是要我们让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能够不失脚。失脚有时候不一定是失脚就是跌倒了，就是跌倒，有时候我们会跌倒啊，所以不至于失脚就是不至于跌倒。因为每一次的跌倒都是跟 都是跟信神的性情相违背的。最后第十六十一节怎么说？十一节说，这样我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请注意，这里不是靠着生命和敬虔的行为进入哦，我们是靠着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第九节说，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们行这几样，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现在我们要得胜，我们已经蒙耶稣赦罪了，我们因信称义了。现在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在行为上得胜。然后呢，进入天国是什么？当然我们已经进入天国了，不过有两种进入法。圣经说一种是什么？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啊。可是这里说不是的，是要怎么样？丰丰富富进入永生。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永生。我们大家都信主了，我们大家都会进天国，这个大家放心啊。你说啊，可是我又常常看一些浏览一些不应该浏览的网站，那么我告诉你，那是你的软弱啊。如果你真的信主重生得救，我们的行为啊跟得救是没有关系的，不过我们都会进入，但是可能当中有人比你好的是，你进入的是好像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啊，这从火里抽出的一根柴应该被烧了，结果抽出来没有被烧，不过什么都没有了，只剩很光棍的一根柴，还有带着一些被烧的焦味跟黑色的火炭的味道。当然我们这是形容让大家可以明白一点。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我们听见今天这篇信息的人，我们照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来行出生命跟敬虔的事，我们就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永生。让我们都这么追求，在新的一年再说一次，神已经把生命和敬虔，神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啊。注意，这个宝贵极大的应许不是让你发大财，让你坐大汽车，就是让你生命有生命和前进。所以一个基督徒有生命和前进，从殷勤一直到爱弟兄，从殷勤一直到爱弟兄爱众人，我想他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好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要结果子，这样的生命呢要得胜，这样的生命要跟神的性情有份，这样的生命呢我们就要丰丰富富的进入永远。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在新年的一天，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跟弟兄姐妹分享神你所赐的生命和谦敬的事，既是你所赐的，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得着，我们就求你让我们靠着你，我们在一切的行事为人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让我们都靠着你，靠着你生活，靠着你侍奉，靠着你与人交往，我们靠着你，完全靠着你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德行，以致我们是一个结果子的人，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是一个不失脚的人，能够跟性情有份，最后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主你永远的国。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真的有这样一个新的盼望，奉靠耶稣的名求。